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跟我们相聚，我是丽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双木林林老师。大家一起酷这个节目呢，是陪伴你我认知成长的一个节目。
林老师，我记得你以前养过小猪对吗？
好，那怎么会是小猪呢？我养过的是一只大猪，而且呢还养在浴室里。
养在浴室，真有趣哦。那么当时你们是怎么照顾一头大猪的呢？
其实很简单啊，每一天我洗澡的时候呢，它就跟我一起洗澡了。我家的猪呢是最干净的猪了，我洗它洗，我妈洗它也洗，我老爸洗它又洗多一次。那么它从小小喝奶的时候呢，吃这些的奶粉饮料的时候呢，一直吃到它以后吃饲料。他从住在小箱子呢，后来就搬进我的浴室了。
哇，我刚刚好呢就看到一篇报道啊，很自然的就联想到呢你曾经说过养过这么奇特的宠物。
也有人跟我一样养一只猪吗？
对呀，就是几年前呢，有一个英国男子韦伯，他以250欧元呢网购了一只微型猪呢送给他的太太，而且呢还帮他起了名字叫做贝贝。
贝贝啊，把微型猪当成礼物送出去啊。
对呀，当时呢贝贝呢是非常娇小可爱的，哇，小的呢甚至连四个小猪蹄都能够塞入一个茶杯里头。
好小啊。
但是呢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啊，这只所谓的微型猪呢竟然像吹气球一般的急速肥大。目前呢重达159公斤，
150多公斤、大猪了吧。
14寸，使得主人的三房排屋呢显得非常的拥挤哦。那他们的夫妇俩呢就每天喂贝贝吃这个猪的饲料啦，香蕉啦，草莓啦，还有鱼肝油呢。让他的关节啊保持柔润。
怎么连宠物都吃得那么丰富啊，甚至比人类还懂得保健哦。
对呀，可能就是吃得太好了，贝贝呢直到今天呢仍然继续在增大。这个男主人呢开始怀疑自己买错了。
真的。
贝贝呢可能并不是微型猪。
你这么一说，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了。当我们养了一只小狗啊，它或许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呢我们却是小狗的全部啊。
对。
它只能够完全的依靠我们。我想啊，不只是小狗了，任何的动物都一样，包括刚才你说的那只小猪了，都需要我们好好的照顾的。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时的冲动而买下了一只宠物，但是之后的照顾和相处呢，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去付出的。
说的是，毕竟呢，它也是上帝的创造了，也有自己珍贵的生命哦。
一个最安全的保障，一个最稳妥的依靠，一个最知心的朋友，主耶稣，他是你我最大的帮助，最好的良伴。
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哎，丽文啊，你记得最酷的事实这个环节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呢？
我还记得当时一开始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和小杨一起主持的，到现在也大概有4年了吧。
是啊，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讨论上帝的创造已经4年的时间了，
是，
但是呢却说不完道不尽，因为这个出自上帝智慧创造的世界充满了许多的奥秘和奇迹呢。
对，我们今天呢依然在用上帝的话语来驳斥进化的谬论，让我们越是研究越是看见真相。
是啊，而今天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讨论的主题是化石巨龙是渐变的或是巨变的呢？我们会看到一些的课题，大峡谷需要多少年形成，一个新海岛多快可以出现，围抱26尺的巨树需要多久才能够变成石头，百万条的巨龙啊需要多久才能够成为化石，等等，这一切的形成呢是否真的就如进化论学者所说的需要10000年的时间呢？
那我们在先前已经指出了，如果以进化论的一贯主义来解释地层化石今天在地球上的地理形态，那么是很大的问题的。那我们也曾经指出呢，化石形成的两个公认的主要条件就是极埋急速的埋葬，还有重压在水冲击物之下，那正是和进化论的千千万万年的论调相反。而在实验室里头呢，科学家也惊奇的发现，原来叫这个树木变成化石，只要有适当的酸温度和硒化合物呢，10天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呢，今天的在这个科技应用上啊，还可以加增木材的防火、防虫、耐久性。那在华盛顿州大学呢，就有专门的研究，对北美西北区的木材工业呢有极大的贡献。
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地球上很多的现象不一定需要漫长的时间才形成的。相反的呢，剧烈的一个变化常常是很具有影响力的。华盛顿州在十多年前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那就是圣海伦火山爆发。其实呢，圣海伦火山的大爆发不会很大，只不过是火山爆发中被科学家观察研究的最多的一个。当时科学家预测呢，需要150年树木才会长回来哦。但是呢，谁知道了，不到10年的时间，森林已经开始在那里渐渐的长起来了。而今天的圣海伦国家公园竟然还有一个大峡谷哦。这个大峡谷与一般的进化论地质学者的宣称需要千万年冲蚀而成的峡谷并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天灾，就是火山的地震、水灾、海啸等等，都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产生剧烈的变化，这是人所共知的。
是的，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指出呢，圣经讲明在地球的历史当中有不少剧烈的事件，在地球的环境当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在古代曾经有一次全球性的洪水。
对呀、
那么有人就会说呢，古代呢有个毁灭全球洪水的传说，不是在这个不少的民族的本色文化里头有流传吗？那这样的话，圣经又有什么特别呢？岂不都是原始宗教的神话吗？可以肯定的就是啊，全球各地关于洪水的传说，从北欧到美洲的原住民啊，巴比伦到中国的大禹治水啊，还有大洋洲的岛民到印支岛的这个苗族，他们的传说都有一些的共同点，就是第一，洪水是天灾；第二呢，淹没了全球；第三，就是地上生灵皆灭。第四，就是唯有一家人得救；第五，他们是靠一条船救命的。
这些都是共同点呢。
所
以呢，我们与其说这是古老无稽之谈，不如想想，如果按照进化论啊，各种族由不同的老祖宗各自进化100万年，又怎会有这么多相同的传说呢？
是
相反的，证据是指向或者是有歧视，但流传下来在细节上呢，彼此就有出入而已。那么我们要研究下去，就是又是谁最可靠呢？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圣经记载呢，这件空前的浩劫啊，和其他的传说有剧烈的对照啊，就如创造的记录也是如此。圣经记载洪水事件是扼要而简单的，一共只有四章而已啊，没有长篇大论，但呢，却非常严肃地讲明洪水前世界的光景如何引进天灾，为地上生灵保存鱼种的方法，还有洪水来临的过程、灾后重新的应许等等的课题。那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就是，地里面的证据呢，是否支持这个记载所留下的痕迹？
我们之前说呢，人类因为要自作主张，不顺着天理，要自己决定善恶，结果带进了死亡、败坏、污染、痛苦，最后是暴力。先是亚当的长子该隐恼羞成怒，因为自己行得不好，不单纯靠着信心到神的面前，就不蒙神的悦纳，竟然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么从此以后呢，虽然该隐的后代在文化、科技、音乐上都很成功啊，他的后代却是凶残暴躁的。
是
在创世纪第四章23节就说，少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后来呢，连近前的后代，就是赛特的子孙，也与离弃神的子孙混杂通婚了。那么创世纪第六章5-11节呢，就记载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这个世界呢，在上帝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啊。
所以啦，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的就是，因为洪水前的环境和现在是大不相同的。当时人类的寿命的平均有900多岁了哈。爬虫类呢，可以长成巨无霸的恐龙。可能也与这个有关。然而这么多身高力壮的人，聪明能干，但是呢却又穷凶恶极，强暴残忍。哎，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啊，那个世界是多么样的可怕呀。人类的近代历史暴君也出现了不少，但是呢不到100岁他就死了，社会总算呢可以重整一下，民族也可以透一口气。但是在洪水以前的世界，这种的暴君呢却有10倍的时间来作孽，那么世界又怎么可能不败坏呢？那只是天地被创造不到2000年发生的事，也难怪造物主的审判要临到当时的世界了。
对，那主耶稣谈论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暴力败坏了挪亚的世代，而今天的光景在圣经也早已经预言了。提摩太后书3章1-5节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善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哇，好多啊。
那这些的事情呢，在今天的社会显而易见啊。
对呀，
这个世界呢，一代比一代对暴力更加麻木了，世人将要面对再一次的审判。听众朋友，你预备好迎接你的造物主了吗？
是啊，感谢上帝啊，他没有撇下这个败坏黑暗的世界不管，而是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来担当承担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只要我们相信并且接受他，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没有痛苦没有泪水的地方与上帝面对面的。所以听众朋友，盼望你也愿意做出这个决定，来信靠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吧。
想抒发您收听节目的感想心得吗？欢迎来信寄到以下电邮地址 thuek2004@yahoo.com。 我们期待您的分享哦。
处逃。
好的，没问题。哎，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
啊，放心啦。
怎么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他。啊，放心啦，没问题。
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告诉我，告诉我。
别那么大声！
别那么大声！
我们在说，
我们在说，
来自远方的悄悄话，
悄悄话。
对呀、啊、对呀、啊，金钱片呢？财源滚
过来，财源滚过来，财源滚过来了，快快发财！
你发财，
发财，
我发财，
发财，
大家来发大财！
财源滚过来，
财源
滚过来，
财源
滚过来了，快快发财！
你发财，
发财，
我发财。
远方的悄悄话为听众朋友走访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分享他们的金钱观、爱情观以及梦想。希望这个栏目可以引起听众朋友对自己的金钱观、爱情观和梦想有一些的省思，也透过这样的分享呢，让听众朋友可以认识世界不同地区的朋友们。好，那么这一集呢，为您带来金钱篇，来自马来西亚的货仓管理员伟康。
我认为钱够不够用，全在于自己怎么运用。我自认用钱非常谨慎，几乎我有能力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若不是非买不可，我总会三思而后行。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我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迟早要买的，即是现阶段我非常喜欢，但还不是时候购买，得再好好储蓄一段时间才能买得安心自在。另一类属于绝不可能购买的物品，就算我再喜欢，我都不会幻想拥有它。我中学时期少不更事，成绩不甚理想，因此决定早早踏入职场。虽然工作性质需要付出许多劳力，但收入尚算理想。我相信只要能持之以恒的储蓄及小心运用钱财，日子还是能过得去的。
伟康只有20岁，但是他管理钱财的方法却很成熟，很值得我们学习哦。哇，那么他刚才讲的最棒的一句话就是说，哎，我认为钱够不够用，全在于自己怎么运用。哇，好酷哦。
是，
真的，如果呢理财不当啊，再多的钱也不够。但是如果理财有道呢，即使收入不高，也一样可以应付各项开销的。
是啊，我就觉得伟康他分享了一个非常有智慧面对生活的态度啊，就是小心的运用手中的钱啊，所拥有的量入为出，开源节流，不像一般现在年轻的时尚年轻人呢，就跟着时尚的跟风啊，搞得自己最后三餐不济，更惨的是有些用借贷来过日子，到头来呢，真的是陷入泥沼，可能从此之后一蹶不振了，那就更糟糕了哈。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伟康分享了一个很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刚才是很有智慧，现在是很积极的。他自己的未来呢，未来的生活如何，他自己负责任。虽然当年他比较早踏入职场啊，没有继续求学，但是我觉得他态度很正确，行行出状元，只要肯努力，迟早会有幸福在未来等候他的。所以呢，伟康啊，你是好样的哈、啊，加油！其实呢，这也是许多年轻朋友值得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那丽文也觉得说，理财啊，不是吝啬不敢花钱，而是懂得判断什么钱该花，什么钱不花，还有就是什么钱可以立刻花，什么钱可以慢点花啊。这种的判断呢，可以为自己开源节流，好处可不少哦。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双双的周记。今天呢，双双带了我们的周记，应该是最后一篇的周记了。
是。
他将带我们进入非洲大陆啊。非洲大陆呢，总给我们一份神秘的色彩。我们来听听双双怎么说。
昨天晚
上我又认识一个国家的风土民情了，是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的，有一个主持人到非洲的布吉纳法索进行介绍，介绍那里的地势、人们的生活、他们的食物。我一向都很喜欢认识一些新奇有趣的事物，像是研究生物的生活形态，研究各个地方的风土民情，听听每个人的经历和故事等等，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很奇妙的创造和带领哦。每次知道一些新的事物，我都会觉得好兴奋好特别哦。这个布吉纳法索呢，这个国家是位于西非撒哈拉大沙漠的边境，所以那里的温度平均都会超过40度。令我惊讶的是，在我们这里温度超过30度就已经觉得非常闷热了，但他们居然能在常年高温的环境一天又一天的生活，实在是很了不起。而且也因为气候的关系，水对他们来说是不易获得且非常珍贵的。那里的人民并不富裕，主要是靠自己耕种打鱼，自给自足为生，而且他们的食物日常用品都是100%纯天然的，绝对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例如洗衣服用的肥皂就是用椰子油制作的，能将每样物品洗得干干净净。这个节目主持人呢，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会用自己制造的渔网捕淡水鱼，也有进行一些小小的买卖。这一些其实并不稀奇，然而在这个节目当中，最让我印象深刻且非常感动的是他们单纯的像孩子的心。据说在布吉纳法索，最珍贵的食材并不是牛肉、羊肉、猪肉，而是鱼肉。因为常年的干旱，在那里的河床几乎都是干枯的，唯一能捕淡水鱼的地方也不是常常都有收获，可是这就是他们生活所需要的食物。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当节目主持人到访的时候，那里的村长居然把自己所储藏的淡水鱼拿出来和节目的制作单位一起分享。在那里的每个人脸上看不到一丝丝的愁容或担忧，反而满面笑容地与主持人聊天分享。而虽然看起来那里的鱼并不是特别好吃，但这已经是他们所能摆上的最美丽最单纯的心意了。看到这一期啊，就让我想到我们的上帝不也是如此吗？上帝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亲近，他看重的并不是我们能给他什么，而是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摆上的心。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他又怎么会有缺乏呢？上帝不但不会缺乏，相反的，当我们愿意欢喜地为他摆上，只求他能喜悦的时候，上帝还要把我们原本没有的再一次丰丰富富地加添给我们，使我们更多的经历天父信实的供应。就让我们用一颗像孩子般单纯的信心为上帝献上最好的吧。
说呢，平凡也是一种幸福。哎，圣经说呢，知足就是大利，大大的利益啊。那么这个布吉纳法索的人呢，能够拥有美丽单纯的心呢，实在是因为他们知足，能够从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快乐，找到幸福。那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也能够常常为所拥有的来感恩呢，相信我们也会更快乐的。
是啊，丽文呢，我听了双双的分享以后啊，我想起过去的一个疑惑了。我常常看到纪录片了，告诉我们一些沙漠大陆啊，长久的干旱以后，所有的啊水里的鱼、地上的生物呢，都要离开，并且有些死亡啊。然后呢，什么时候就会下雨，那么才有水。那么这些沙漠出现短暂的雨水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片的花海世界了。这个植物的生长呢，我懂啊，就是留下种子嘛。但是突然下雨有水，水里有鱼，有龟，这从哪来啊？ 真的，可能我们要研究一下，以后可以在最酷的事实这个环节分享了。
好。
是啊，我刚才听了双双的分享以后，还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给自己有余的呢，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将自己绝无仅有的和人分享，这种对客的情感呢，叫人没齿难忘啊，对吧？
是。
是啊，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来到我们的中间啊，受苦，并且将他唯一的那一条命给了我们，担当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种的全部情感的付出，怎不叫我们为这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动之以情呢？
好，那么节目来到尾声呢，要送给听众朋友动听的诗歌了。这是美国泥土音乐带来给我们的《自由》。这首歌曲的歌词是这样说的：轻松是我们的心情，平安在我们的心里，笑容挂在我们脸上。虽然没有股票、黄金，存款还是少一个零，笑容挂在我们脸上。风雨路不在乎，有耶稣真满足。抬起头，摆摆手，向世界宣告我得自由。好，一块儿来听这首诗歌《自由》。
轻松是我们的心情，平安在我们的心里，笑容挂在我们脸上。
这一集的大家一起酷就告一个段落了，很高兴每一次都能够和听众朋友一起学习。
哎，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追求真
正
的
酷。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再会，
再会，拜拜。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